一起同心默祷，准备心做早上安息日的机会，一起默祷。阿门。好，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早上安息日的机会。唱诗130首，唱赞美诗130首。好，感谢主，我们就一起同心跪下祷告，求主祝福带领我们早上的安息的机会，一起同心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感谢赞美你，阿爸不战胜才求主。阿门。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早上，我就以看你的母亲，这个题目，来与所有在线上早上安息日聚会崇拜的弟兄姊妹，还有亲朋朋友一起来探讨。看你的母亲，我们先读两节圣经。请打开约翰福音书19章，约翰福音书19章26节和27节。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27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这里是记载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刚来到他旁边的有他的母亲，还有 还有他母亲的姊妹，还有各罗法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么主耶稣看见他的母亲，也看见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啊，站在旁边，然后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么27节，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约翰他的门徒就把他的母亲接到他自己的家里去，给他照顾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孝顺这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极美的榜样。他在世的时候是33岁但是他在家里，他父家里一共有30年，他可以说是在他父的家里，就是约瑟的家里，尽了人子的本分，还有尽人子当尽的孝道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约瑟就是他的洛神的父亲很早的就离开世界所以就留下他的母亲，还有他的洛神的弟弟和妹妹，一共最少有6个人以上，有4个兄弟，有超过2个的姊妹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姊妹，但是最少留下弟妹有6个以上所以可见主耶稣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所以他子兼父制，在父的家尽孝，那么在神的家尽忠，那么30岁以后他就出来传天国的福音了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仍旧的没有忘记他洛神的母亲，他把他托付给他的爱徒约翰，带他自己来照顾他的母亲，代替自己来尽孝道所以同时从这一个作为，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有教训门徒要孝敬父母的意思，同时也提醒世人当孝敬自己的父母那么小弟本身会引用这个题目看你的母亲是因为在5月份是母亲节，6月份应该是父亲节所以就以这个题目来做彼此的探讨，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学习我们先来谈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一个成为子女的人为什么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当然第一就是要报答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看提摩太前书5章，提摩太前书5章的8节，8节这里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看顾自己的亲属，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家里的人最主要的对象当然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有人这样说：养儿100岁，长忧99所以这个是描写出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观念的意思养儿100岁，长忧99，你看这个是父母心有人又这样说，他说：孩子长一尺，父母的青春逝去一丈所以可见父母真的是为自己心爱的儿女来屈劳那么又有人说，他说：母爱深结窄，很深但是很狭窄，但是他们常常会表露出来，表露对子女的爱，那么他的孩子呢也很容易的会察觉得到。那么父爱呢，父亲的爱很浅但是很宽，不常会表露出来，所以很难察觉。 似乎很含蓄，对子女的爱很含蓄，但是总之都是爱儿女的啊。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心目中里，他们看他们的爸爸，看他们的妈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啊，所以有人说，孩子说，爸爸是山，妈妈是水，就表达父母啊，这个父母的伟大和慈爱。爸爸是山，就是说他很威武的，好像一座山。啊，所以做爸爸的有时候真的看起来很威严很严肃啊，而且山是矗立不倒的，表示说爸爸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很强大很强壮，好像是一个英雄啊。那么妈妈是水，好像水表示说母亲呢 啊非常的温柔，母亲呢对儿女的爱啊是无微不至的，好像水啊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啊。这个是孩子心目中对爸爸的观点，还有对妈妈的观点。那么有孩子又这样的说，他说爸爸是屋顶，妈妈是柱子啊。真的，爸爸好像屋顶，给孩子家人带来遮阴，再来避雨，妈妈好像是柱子，就是妈妈支撑着一个家庭里面的生活的需求，生活的事物啊，这个是妈妈的角色啊。那么父母好像太阳，他们燃烧自己，为自己的儿女的生活带来光明。那么爸爸妈妈又好像一根蜡烛，燃化自己，为子女献出光和热，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温暖。有人这样的说，海洋是很宽阔的，但是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然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父母的心。真的啊，这个就是啊，父母爱自己的子女的那种伟大，那一种心态，那一种心思意念。因此啊，做孩子的应该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真的要把握机会。因为为什么要把握机会呢？因为当我们的父母需要我们报答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啊已经不多了，他们已经年老了啊。所以我们要报答亲恩的话，要把握机会，要不然呢、啊，真的会好像古人说“子一养而亲不在”，啊，“树一静而风不息”，就是已经丧失了要养育、要报答父母的那个恩惠，已经迟了，来不及了啊！所以第一点，我们谈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好，第二，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这个是神的诫命。神在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第一条到第四条就是人对神的，第五条到第十条就是人对人的。那么要孝敬父母就排在第五条诫命，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人伦之中孝道是首要的，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啊，古人这样的说，百善孝为先，所以可见啊，孝训是为首的，在人伦的道德伦理里面，孝道是为首的。那么所以神要我们守诫命，因为这个诫命是他颁布的。再来，因为守诫命跟我们将来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请看马太十九章，马太福音书十九章的 十七节，马太福音书十九章十七节，十七节。这里十六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就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那么十七节，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然后就直接地回答他说，你假如要进入永生，就当守诫命。那么十八节，这个少年人就问耶稣说，什么诫命？主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十九节，当孝敬父母，又要爱人如己。所以当孝敬父母，就是我们将来要得救进天国的其中一个关键的诫命。所以神的诫命要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跟我们将来得救进天国有关系。那么雅各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那边说，凡是在一条上跌倒，那么就是犯了众条。就是说十条诫命里面，只要你有一条不遵守跌倒了，也表示说你没有遵守十条里面的诫命。在一条上跌倒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要守诫命得永生。好，第三点，为什么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就是给我们自己本身的儿女做榜样，让他们效仿我们，学习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这个古人呢，有这样的说，他说，孝宜亲，子宜孝之，身既不孝，子何孝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孝敬我们的双亲，做孩子的应该这样的孝敬。但是假如我们身为孩子的不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么我们本身的孩子怎么会孝敬我们呢？这个就是榜样的问题。这个是榜样的问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故事非常真实。他说有一对夫妇到了中年的时候，因为他的母亲已经老迈了，行动不方便了，他们不想再侍候这位年迈的母亲，所以夫妇就商议怎么样的把他的母亲给送走。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只扁担带着麻袋，把他的母亲装进麻袋，然后夫妻两个人，包括他一个孩子大概十来岁，十岁左右，一起跟他们要把他的母亲，这个孩子的祖母送到山上的一个庙堂，就是要把他放在那里，让庙堂来照顾他的母亲。然后他们两夫妇真的抬到那个高山上，那么把他的母亲就遗弃在这个庙堂的前面，然后就要走了。那么他的孩子这个整十岁的小孩子，他很有知识，他就把那一根抬他的祖母的扁担拿着要把他带回家。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就问他的孩子，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要拿这根扁担回家呢？他的孩子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我拿回去将来我就用这一根扁担把你们其中的一个抬到这个庙堂来，弃放在这个地方， 哇，当然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但是想一想啊，假如我们自己本身做得不正，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跟随我们呢？我们不孝敬自己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样会孝敬我们呢？啊，所以这个很有意义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警示的教导。好，这个是第三点，我们孝敬父母就是给自己的儿女留下榜样，让他们效仿我们，学习我们将来啊怎么样的来孝敬我们。好，第四点，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就是为了要荣耀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主耶稣的圣名必须在我们行孝道上得到荣耀。一般的世人啊，尤其是华人，他们误认我们基督教啊是一个不看重孝道的宗教。一般上在华人的观念里面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这种想法呢？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敬拜我们的先祖，我们没有为我们去世的先祖来设立祖先牌，所以他们就误认误解基督徒啊，这个信耶稣的人啊，都没有孝道，没有孝敬父母的意思啊。其实啊，我们这一群已经相信耶稣，已经明白圣经神教导的人，我们都知道，其实啊，相信耶稣的人并不是不重视孝道，而且是不单只很重视孝道，而且对不孝的人呢，有很严厉的刑罚啊。所以刚才这个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五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啊。所以这个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条啊。然后呢，出埃及记21:17说，他警戒不孝的孩子，假如你们咒骂父母，一定要把你们治死。这个是出埃及记21:17所教导所警戒的。然后同章15也是也有这样的记载，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们治死。哦，死罪一条啊，咒骂父母的，打父母的，死罪一条。然后箴言书30:17又记载说，喜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定为谷中的乌鸦住出来，给他的小老鹰所吃。这个是不孝所带来的很严重的刑罚啊。所以可见呢，可见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人，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非常的重视看重孝敬父母的道理啊。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所重视的是活孝，不是死的时候的教训。刚才我们不是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对吗？子你要奉养你的父母，但是可惜你丧事机会，你的父母不在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是重视活孝，就是子欲养而亲尚在，我们要奉养我们的父母亲，趁着他们还做的时候，这个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孝道，最能够让我们的父母感受得到享受得到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在生吃一粒豆好过死后敬他大猪头，这个是很实际的，这个是一个很事实的一项真理啊。一般的世人呢，都非常的重视饮水思源、省中追远，这个是一般有道德价值观的人的一种美德啊。但是试想一下，我们能够追远到我们的先祖到前面的第几代呢？ 我看最多是五代六代十拜拜，我看就没有了，都已经忘记了，不要说是二十代三十代以前的人、啊、所以神中追远、啊、追远能够到第几代呢、啊、所以假如以逻辑还有伦理的道德来说，今天相信耶稣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做到饮水思源追远的孝道。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说呢？因为我们是敬拜的生命的源头，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正所谓福建人所讲的提光众，耶稣就是那一位天地的主宰，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人类最原始的祖宗。因为一切的生命一切的万物都是由他而来、啊、但是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好，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二节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一节，这边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父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如此的。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要在主耶稣里面，就是在主耶稣的道理、主耶稣的旨意、主耶稣的诫命里面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天地间的伦理次序，天地间的伦理次序就是宇宙间的道德伦理，神是最大的。所以古话古代的教训有这样的五个字：天地君亲师，五句就是排次序，谁是最大的。第一就是天，第二是地，天地就是神、哦啊、天地，第三就是君，君就是一国的元首，一国的王帝是第三大，第四大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亲情，我们的公公婆婆爸爸或者是妈妈，第五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这个是天地间伦理次序的排列，天地君亲师、啊、所以在主里听从神来孝敬父母，这个是怪不得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说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很自然的，我们的古训古人的训示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先祖死后敬拜他，或者是设立祖先牌，因为这个是有关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二条，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二条就是不可以制造偶像来敬拜，也不可以为自己制造偶像来敬拜，这个是第二条诫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遵守、神的诫命的教导，所以、没有、祭拜祖先、或者是设立祖先牌来敬拜，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没有实行孝道、啊、因为我们注重的是活孝， 就是当我们父母，我们的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赶快把握机会来孝敬他们，这个才是最真实的，让他们能够自己亲尝到我们对他的孝道，对他的孝敬。这个是第四个原因，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要荣耀神的名。第五点就是说，我们孝敬父母能够得福。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刚才我们第二和第三节已经念到，孝敬父母是带应许的诫命，在世能够长寿，也指神赐给我们的地土能够得以长久，就是说孝敬父母能够长寿。我的父亲相当的长寿，其实我的父亲真的非常孝敬我的婆婆。当我的爸爸惹到我的婆婆生气的时候，我的婆婆一生气起来就用手来打我的爸爸，那么我的爸爸就跟我的婆婆说，他说，妈妈，你生气打我是应该的，但是呢，你不要用手打，因为你用手打你的手会痛，你用藤条啦，或者是用木棍啦来打我，那么你的手就不会痛。所以怪不得我的父亲活到91岁他才安息，而且蒙神的恩惠，他84岁才相信耶稣，信了耶稣7年，91岁他安然离世，而且甚至有天使来告诉他几时要把你接回天家。后来真的就在那一天，他91岁的时候，某一天下午4:45，他安息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可见了，孝敬父母是带应许的诫命。假如我们要活得长命一点，长命百岁，或者是我们已经领受了主救恩的人，主已经把天上的一个产业赏赐给我们，假如我们要得以长久的话，那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就是遵守了主的诫命。就好比那个少年人来问耶稣什么样才能够得永生，主耶稣告诉他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孝敬父母。那么我们都知道孝敬父母的宝贵和重要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怎么样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第一，要思念他们，我们要思念亲恩，思念父母对我们的恩惠，因为有感恩才不会忘恩，不忘恩，思念他们是孝敬的其中一个很基本的表现。常常思念他们，思念他们的爱，也思念他们的训诲。请看箴言书，箴言书6章，箴言书6章20节21节，箴言书6章20节，这边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21节，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所以思念父母，感念父母的恩，同时也要常常思念他对我们的教，他对我们的训诲，要我们去遵守的法则。这个是孝道其中的一个方式。 我们今天呢，好像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说，五月份是母亲节，六月份是父亲节。听说这个中国大陆啊，他们是在八月份，尤其是八月八日，爸爸就是说爸爸节日父亲节不知道是不是了但是总之啊，有双亲节，双亲节的设立就是要子女来感念亲恩。所以第一点，怎么样孝敬父母，就是思念他们。第二点，就是要孝敬，就是要尊敬他们，孝敬还要尊敬，尊敬他们。请看马拉基书，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一章，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六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这边说要尊敬父亲，也就是说要尊敬父母亲，父母亲。那么尊敬呢，就是 honors 英文叫做 honors 或者是希伯来文我不知道是英文还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叫做 honors honors 意思就是给我们的父母亲最高度的尊敬，还有给他们最高度的荣誉、荣耀和荣耀的名义，叫荣誉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心里，你的父母在你的心里的地位非常重要，非常有分量，就是尊敬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心里，他们的分量是很重的，他们的分量是很宝贵的，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人物就是叫做曾子。曾子他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次仁养这句话的意思，大孝尊亲就是最高等级的孝道，你尊敬父母就是最高级的孝道，使我们的父母受天下人的尊敬，这个是最大的孝敬。好，再来第二，就是不要使我们的父母因我们的行为的不好而被羞辱，让我们的父母羞辱了。好，再来第三个就是说其次仁养，其次仁养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要尽自己的力量来奉养我们的父母，这个是第三第一是父母得尊荣，第二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好而让我们父母的名声得到羞辱，第三就是要尽我们的能力来奉养我们的父母这个是尊敬的意思第三要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就是要听从我们的父母。看箴言书，箴言书的第一章，箴言书的第一章第八第九节，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箴言书一章的第八和第九节。好，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第九节，因为 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第八节，这里劝勉我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的训诲和法则，因为假如我们听从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的荣誉，成为我们的尊荣，也就是我们本身也得到很大的让人敬佩让人尊荣的地方。然后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遗忘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第七节它的含义啊，给我们含义的训诲就是说，我们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因为不是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啊，所以我们要孝敬他们，听从他们，而且给我们一个认知，就是说神借着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我们的父母代替神啊。那么尤其啊，母亲是神最伟大的借助，是神赐给世人最宝贵的礼物，犹太人他们也这样的说啊。所以可见啊，我们做儿女的不单只要孝敬父母，同时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听从父母。那么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对的了，不对的父母。但是往往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按照他们自己本身的情感，或者是本身的情绪，或者是他们本身的观念和想法，来做出某一些不得体的事情。那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父母真的有一些事情他做错了，不对的，但是我们身为子女的还是要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仍旧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措施并不表示我们是盲目的认同认可他们的错处，我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必须以尊敬的态度去与他们沟通，向他们解释阐明大义，免得陷我们的父母于不义，让他越错越深，陷我们的父母在不义里面，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啊。所以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处理，有时候做儿女的对父母的责骂，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无理的责备，我们真的要有很智慧很有智慧的来处理啊。所以古人他这样的说，他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意思是说他用藤鞭打我们，我们就受嘛，让他打啊。但是他们拿刀呢，拿锄头呢，拿斧头呢，拿硬棍呢，要来敲打我们，我们就逃了，逃离现场。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不逃离的话，可能陷我们的父母犯了杀人罪，万一他在气愤中失手把我们给杀掉他要偿命的，杀人偿命就是陷他一不义了，让他犯了杀人罪啊。所以我们要有很有智慧的去处理，小杖则受，大杖则逃。好，第四点，怎样孝敬父母，就是要使我们的父母快乐使我们的父母他们 有快乐的日子。那么要怎样使父母快乐呢？第一，就是要做一个智慧人。箴言书十章第一节说，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智慧人就是敬畏神，是遵从父母的教导，是智慧人，过敬虔生活的人，活在神的旨意中的人，这种人就是智慧人。那么不要做愚昧人，愚昧人就是放纵情欲的，性情粗暴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智慧人使父母快乐，愚昧人使父母伤透的心。第二，要光宗耀祖，就是说我们要使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啊，得到荣耀，得到人家的赞赏啊。所以我们要勤劳做正经的事业，我们要立业成家，我们要省交朋友，很谨慎的交朋友，因为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师就是我们的益友，成为我们的良师，损友就害人不浅啊。尤其啊，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啊，所以啊，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假如我们误交群友，不做正经事业，不殷勤事工，那么就会使我们的父母担忧，我们使我们的父母伤心，所以我们要洁身自爱，不要去犯罪。因为身体浮化，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皮肤受之父母，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身体毁伤，这个是孝训的开始。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不要沦为犯罪的工具，就好像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说的，我们要做义的工具，我们不要做罪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要染上毒品，或者是我们不要染上这个烂赌，是我们的家庭士气荣耀，然后我们兄弟之间也要和睦，兄弟之间要互相和睦，互相相爱，在父母的心目中，哥哥是手掌的肉，弟弟是手背的肉，所以手掌的肉、手背的肉，同样的都是肉。所以兄弟假如不和，最伤心的就是为人父母，所以我们兄弟之间要和睦，姐妹之间要 和睦，妯娌之间也要和睦，免得，让我们父母的心受伤担忧，再来，我们要怎样孝敬我们的父母？做儿女的当要克制自己的口舌言语，对他们，对父母，我们要克制我们的言语，不可以批评他们，说他们的坏话，更不要咒骂他们，甚至，在侍奉中来打父母，哇，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失控打父母的也同样的要把他治死，所以我们对父母，我们的口舌要非常的克制，不要随便的大发脾气来骂他们、咒他们、说他们的不是，这个是不好的，能够使父母伤心，然后要多多的陪伴父母。做孩子的尤其长大了，更要多多的陪伴父母。为什么要陪伴父母呢？我们想一想，神设立家庭就是要人享天伦之乐，是吗？不然他设立家庭干嘛呢，神设立家庭就是要人享天伦之乐。假如我们使我们的父母孤单寂寞度过晚年，这个就是违背了 神当初设立家庭的原意和期望。所以父母年老的时候真的要多多的陪伴他们啊，然后要看顾他们，奉养他们。我们是奉养父母哦。主耶稣在马可第七章七节到第七章的十二节也是这样讲，我们要奉养自己的父母，我们不是饲养哦，奉养不是饲养。那个孔子他这样说，他说今之孝者是为人养，至于犬马皆人有养，不一一孝敬以养牛马何别啊。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孝子就是说我能够养我供养我的父母已经了不起了啊，但是养狗养马也是养啊。假如不给我们的父母奉养孝敬他们，那么跟养牛养马有什么差别呢？啊，所以要我们做子女的要注意啊，我们供养我们的父母哦，是奉养不是饲养，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应当要孝敬他们。而且我们爱父母啊，要全面性的孝敬，我们不单只是关照他们的我们父母的体或者是魂，我们更要关注他们的灵。保罗说，保罗每一次写完书信的他的书信之后，他会求神祝福，祝福这些教会。我们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以你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这里告诉我们人体的结构啊，有灵魂身子，就是人啊，人有三个元素啊，灵魂身子啊。所以我们不单只要关心照顾我们父母的体和魂，我们更要关心他们的灵。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母的灵啊，他的灵魂需要耶稣的救恩。假如我们的父母已经相信耶稣了，在我们教会里面了啊，那么我们要勉励他们尽量的来参与教会的聚会、教会的活动，让他们的灵性更加的长进，灵命更加的丰盛。那么假如我们的父母还没有相信耶稣，领受主耶稣全被得救的真救恩的话，我们就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要不住的不停的为他们祷告，求神啊来拣选他们，软化他们的心，早日能够来归信耶稣，跟我们一同同得福音的好处啊。那么作为结论告诉我们有两种结局，行孝的必得福，这个生命记五章第十六节所记载，不孝者的必遭报啊。我们看一看，看两节圣经，生命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生命记五章的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孝敬父母必得福所记载所告诉我们的。好，再来看生命记27章16节，生命记27章1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所以轻慢父母的就是不孝敬父母的咯，不孝敬父母才会轻慢父母啊， 哦，因为轻慢、在现代中文、就翻译为不孝敬。不孝敬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个是真实的，绝对的，一定的、所以、这样看起来、聪明的我们身为子女的当孝敬父母而得到福气，免被遭到报应刑罚。好，感谢主、我们以上是我们晚上的分享，我们再唱一首诗结束晚、就是我们早上的安息日聚会、对不起、我们来唱诗、229，感谢主，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求主祝福，圣灵充满帮助我们、每一个身为子女的都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是我们做子女的德福。好，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圣灵祷告，慈爱的天父，遵守基督，我的阿爸父，独一的主，全能的真实耶稣基督荣耀的我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这里的阳光来照耀，引导我生来有做子女的，都能够成为一个小心不离的孩子。我这边也能够得到您的主的力量，得到父母的欣慰。我这边的会把这边的事情念到您，我就照顾不了。我这边给他们的感到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给他这个路的
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生命，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生命，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
好，感谢主，我今天早上安息的机会就到此结束，平安散会。